上回书说到中山府派督邮到安喜县来查一查刘备。督邮到了安喜县之后，刘关张弟兄就把这位上司接到城中，一直陪着他到了馆驿。督邮率正离安下了马，从人把马接过去，他迈着四方步就走进馆驿，来到大厅正面落座了。其他的人都在外边等着。刘备来到院中，迈步上台阶，想参见这位上司。刘备刚一迈台阶，督邮大人说话了：“安喜县刘贤卫啊，就在阶下回话。”啊，刘备心说连屋子都不让我进。刘备年纪轻轻，只有二十几岁，他有火气呀。刘备是强压怒火，一低头，是督邮大人。哼！这时候督邮拿眼睛仔细一看，他一看刘备，就这一眼就把督邮看愣了，心说，你别瞧不起这小小的县尉，相貌非凡，与众不同啊。刘备身高七尺开外，体态潇洒，长得面如冠玉，白脸膛，白中透红，红中透着润，润中都放光，就好像一块美玉相仿。眉似墨染，目若朗星，鼻直口正，大耳垂肩，一副贵人之相。督邮稍微沉了沉：“刘贤卫是什么出身呢？”回禀大人：“刘备乃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中山靖王之后，自涿郡投军，缴戮黄巾，大小三十余战，颇有威功，因得圣上赏识，到安喜县为国家出力。”督邮一听，又看了一眼刘备，心说中山靖王之后，汉室宗亲，既然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怎么能靠着打黄金才混上一个小小的县尉呢？督邮把脸一沉：“大刘备，你竟敢诈称皇亲，该当何罪？”“大人，下官确实是高祖二十一世玄孙。”“刘备呀，刘备，你还敢抵赖吗？你虚报功绩，欺上邀功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贪赃枉法呀。我问你，自从你到任之后，四个月当中，你到底搂了多少钱，受了多少贿赂，你到底贪了多少金银？我告诉你，你马上给我退出去，回到县衙，本官限你明日午前把你所收的金帛如数送到馆驿，本官在上本奏明天子，你呀叫听候发落吧。目今朝廷可降旨了，正要查究你们这些贪官，还不给我退下吧？”“大人，下官我……”刘备刚要分辨，督邮大喝一声：“安喜县尉，退出馆驿！”就这样愣把刘备给轰出去了。刘备闷闷不乐，走出馆驿，上了马。关云长、张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大家就跟着刘备回到了县衙。刘备下马走进县衙，来到书房落座，就命人把县吏请来。这位县吏呢，也姓刘，姓刘名布，这个布可是布告的布。刘县吏来见刘备：“大人，您呼唤小人有什么事情吩咐？” 刘备就把刚才到了馆驿面见都邮的事情一说。刘贤礼说话了，您怎么就不明白呀？这明明是都邮来敲诈勒索，要您的贿赂呀。哎呀，刘先生，我刘备来到县中，与民秋毫无犯，两袖清风，我哪有金银送给他呀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腾腾腾走进两名军士。哪位是县吏呀？刘县吏赶紧跑出去了，在下就是。都邮大人有令，让您马上前去拜见。是是是，我立刻就到。刘县吏没有办法，赶紧出了县衙，到馆驿来见都邮大人。这位都邮大人对这位县吏要比刘备客气多了。你就是安喜县的县吏呀，请坐吧。哎呀，小人不敢站着回话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既是县吏，你就知道刘备的所作所为，你也懂得朝廷的王法。本都邮是奉旨前来，你可要讲实话呀，把你们刘县尉到任之后搜刮民财的事如实的给我讲上一遍，说清楚了与你无关。大人，刘县尉是一位清官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没有贪赃枉法之事，您让我说什么呀？哈哈，看起来你跟刘备是串通一气，蒙骗于我。大人，小人绝对不敢，刘县尉确实是一位好的父母官呢。哈哈，你敢跟本官顶嘴吗？大人，刘大人是个好人。呸，小小的县吏竟敢护庇刘备，违抗圣旨，来呀，把他给我拖出去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招出刘备贪了多少金银为止。哎呀，大人，小人我确实不知，刘县尉也确实是好官，小人冤枉的。打！官兵拿起皮鞭，就把这位刘县吏拉到院中，捆在树上，啪！这一鞭子下去，刘县吏就支持不住了，说刘备贪赃枉法，刘备没有。左一鞭子，右一鞭子，啪啪啪，就打在刘县吏的身上。这馆驿有不少闲杂人呐，看不下去了。这里边有一位做饭的厨师，他跟这位刘县吏稍微有点亲戚关系，实在看不了了，又打后门溜出来，就把安喜县的老民找了这么几十位。在汉朝有规矩，对待老民是非常尊重的。这几十个老民听说了之后，就来到馆驿，刚要进去，把门的军师一拦，干什么的？下去！哎呀，跟都邮大人说说好话吧，千万千万别打刘县吏了。再说刘县尉确实是好人，来到我们安喜县，我们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夜间都不用关门闭户啊。任凭这几十个老民如何哀求，这些当兵的就不让进去。里边啪啪啪就打给刘县吏，刘县吏一边哭，哭着哭着都没声音了。这些老民着急啊，在外边连哭带喊，当兵的看着门就是不让进去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突然间一匹马奔跑如飞，闪开！老民一看救星来了，马上之人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。张飞怎么来了？因为张飞跟着大哥刘备到城外迎接这位都邮大人，他看都邮大人这一脸的傲慢之相，说出话来不好听，张飞就气往上撞。 让刘备给压下去了。刘备见都邮之后，回到衙中闷闷不乐，张飞挺不高兴，一个人就来到酒馆喝酒。这个酒馆呢，就在馆驿的后街。喝着喝着酒，突然间听见有人哭。张飞很奇怪，哎呀，哪里来的哭声？三将军，你还不知道的，这位都邮大人把刘贤立叫下，这通打呀，老百姓在外边求，都邮大人就是不让进去，您听，都是这些老人在哭啊。张飞气坏了，掏出三碎银两往桌上一放，走出酒馆，上了马，是直奔馆驿。到了外边一看，几十个老民在这哭。老人家，你们哭些什么？哎呦，三将军您来了可就好了，您听，这儿还打刘贤立呢，我们怎么求也不让进去呀。哼哼，张飞甩凳离鞍下马，老人家赏开了。老人们往旁边一闪，张飞迈大步腾腾腾上了台阶了。两个当兵的过来一拦，张飞一抬手闪开，啪，一边一个，当时就趴下了。张飞走到院中一看，刘贤立已然被打得昏迷不醒了。张飞再往厅中一看，都邮在这一坐。张飞气往上撞，斗丹天一声喝喊，张飞这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。都邮听见了，顺声一看，都邮就是一愣。都邮心说，哪儿来这么一位黑大汉呢？往这一站就好像半截冰铁塔。张飞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，长得胸前宽背膀厚，肚大腰圆，看面貌黑惨惨的一张脸，这脑袋就好像金钱豹的脑袋，两道眉毛拧着往上打卷，一直插入天仓，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，黑眼珠多白眼珠少，就好像两个大白元宵啪啪点俩大黑点，湿鼻阔口大耳朝怀，腮边的胡须扎里扎沙。张飞的胡子呀特别，他横着长，你要看三国演义的原文，说张飞抱头还眼燕鹤虎须，你要不信您上动物园看看，那老虎的胡子可就横着长了。张飞头戴扎巾，身披软铠，往这一站，两只眼睛一瞪，用手一指，害您贼，你可认得俺老张了？都邮瞧着他一愣。这时候张飞腾腾腾迈大步走上台阶，来到屋中，砰一把就把都邮的胸前抓住了。海民贼，你不是要银子吗？来来来，俺老张给你。说着他右手一举，把都邮给举起来了。张飞好大的力气，由打屋中举到院中，一直举出馆驿之外，然后拿左手一推，右手啪一转，就滴了的都邮就跟滴了小鸡一样，一直到了县衙外，啪往地一扔。哎呦，这一下可把都邮摔着了，都邮一咕噜爬起来了，张飞根本不容他跑，立刻就把他捆在了拴马桩上。海民贼呀，海民贼！张飞气坏了，他一抬头看见一棵大柳树，张飞一伸手咔嚓咔嚓扯下三条柳枝，在手中啪这么一捋，就拧成一条柳树鞭子，手把鞭子一举， 双眉倒竖，还眼圆睁。害民贼呀，你不是要金子，你不是要银子吗？看看老张给你这一鞭子下去就是100两，啪，哎呦，啪，200两，哎呦，饶命啊！张飞是真抽啊，抽了一会儿愣把这柳条鞭给抽折了。张飞不解气，伸手再接，有的是柳条，沉沉沉弄几根趴在手里一捋，又是一条柳条鞭呐。打的这都邮是叫苦哀哉，鬼哭狼嚎，这声音都差了。哎呦，饶命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再给你金子也不吃。啪啪啪，这一下县衙外看热闹的是人山人海，有人一看见了，知了坏事，立刻跑到县衙给刘备送信，刘备腾腾腾就跑出来了。刘备一看就傻了，心说三弟呀，你打督邮这可是上差呀。三弟住手，大哥，让俺老张打死这害民贼，看他还要不要金银。哎呀，三弟你赶紧住手。刘备跑过来就把张飞的手攥住了。都邮一看，流着眼泪说好话呀，玄德公啊，救我性命。哎，刘备叹了一口气，因为刘备是个仁慈之人。三弟呀，可不能再打了。哎呀，大哥闪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关云长来了。关云长呢跟张飞不一样，关云长就跟刘备说，大哥，您立了这么多功劳，反而被都邮侮辱，以我来看，此处乃荆棘之地，非鸾凤九栖之所，不如今天杀了都邮，大快人心，大哥弃官不做，我们陪同您回归故里，另图大计。唉，刘备摇了摇头，二弟三弟，你们稍待片刻。两个人可不敢再打督邮了。刘备回到县衙，取出了印绶。印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是刘备安喜县尉的大印。什么叫绶呢？就是一条丝质的带子拴在这印钮上。刘备就把印绶挂在了都邮的脖子上。都邮大人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只知害人呐，本应当杀了你，今天看在天子的份上饶你一命。多谢玄德公。刘关张弟兄收拾细软，上马扬鞭而走。上哪儿了呢？刘备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投奔代州刘辉。刘辉也是汉室宗亲，就把刘关张弟兄留在自己的家里了。刘关张弟兄走了，至于都邮呢，当然有人救他，都邮也决心要报张飞鞭打之仇。最后他竟然想尽一切办法告到了石常氏的手里，可是朝中已然乱成一团了，石常氏也根本顾不上都邮这样的小事。浩瀚中平六年夏四月，汉灵帝刘宏身染重病，卧床不起了。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已然不多了，但是有一件大事必须得办。什么大事？因为国无储君呐，就是汉灵帝还没立太子。为什么没立呢？因为汉灵帝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今年14岁，叫刘辩，是大将军何进的妹妹，正宫何皇后所生。 二儿子呢叫刘协，今年九岁，是王美人所养。可是刘协出师不久，聪明伶俐，汉灵帝非常喜欢他。何太后生了嫉妒之心，就用毒药把刘协的生身之母王美人给毒死了。刘协就跟着祖母董太后长大。汉灵帝喜欢刘协，不喜欢刘辩。可是刘辩又是长子，自古以来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。而且何进掌兵权，身为大将军，刘辩的母亲呢又是皇后。到底是立刘辩呢还是立刘协呢？汉灵帝总是拿不定主意。董太后是汉灵帝的生身之母，又喜欢这个没娘的孩子，就常常跟灵帝说，无论如何你得立刘协为太子。就这样呢，这事情就耽搁下来了。中常侍简硕知道汉灵帝的心思，前几年呢就给灵帝出了个主意，请汉灵帝派大将军何进出兵西边去征讨韩遂。汉灵帝旨意是传下来了，可是何进呢他也不是傻子呀，呵呵，心说皇上你让我走，你好立刘协身为储君，我何进不走我看你怎么办。灵帝没有办法了，可是现在身染重病，立太子的事迫在眉睫了。汉灵帝就跟简硕商量，简硕就跟汉灵帝说，万岁，这样的大事您可不能三心二意呀，要立皇子协为太子，必须先杀何进以绝后患呐，万岁您可要下决心才行。好，灵帝也真下了狠心了，立刻传旨宣大将军何进入宫议事。何进不知道皇上找他干什么，接了诏书之后急急忙忙离了大将军府，直奔皇宫。刚到宫门口，突然间看见那边一个人脸色不太对，冲自己直摆手。何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，这个人是中常侍简硕手下的司马潘隐。心说潘司马冲着我摆手干什么呀？何进止住了脚步没往前走，潘司马慢慢的走到何进的身边，轻轻的说，大将军不可入宫啊，简硕可要杀您。何进大吃一惊，急忙回到大将军府，就把自己手下的人全都传到书房议事。何进把事情一说，大家可都知道了，宫中的两大派势力已然剑拔弩张了。何进一咬牙，众位大人，事情紧急，我们立刻分几路杀进宫去，一刀一个，绝不能手软，把宫中所有的宦官斩尽诛绝。啊，文武官员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个简说要杀他，他就要把宫中所有的宦官都杀了，大家可愣住了。到底这些宦官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